中共权贵会不会冒名？川普御用计插手中南海。加州禁止保险公司取消房屋保单。美国议员认为南韩政客不应该一味追求政治野心。防台湾有事，菲律宾将海岸监视雷达设在巴丹岛。专家认为在世界屋脊建水坝无必要而且危险。彭定康认为向中共下跪亦都难救英国经济。台湾民众党发民调，加总竟然超过100%。斯洛伐克示威，抗议总理亲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可能会利用就职典礼挑动中共内斗，这个触犯了党魁习近平的大忌。金融时报透露，川普团体希望中共常委蔡奇出席就职典礼，而且如果习近平只是派王毅或者韩正，川普可能会不高兴。这个会令到很多人联想到1979年中共政权交替的时候，美国卡特政府邀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但是就没有邀请党政军三大最高咸头集于一身的华国锋。而家川普点名并不主管对外工作的蔡奇，不排除美国知道中共内部发生了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随后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蔡奇被批评的意味明显。时评人李义明发表文章说，政治局常委会1月9日全日开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对比去年，今年的常委会会议偷偷地批评了蔡奇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李彦铭说，按官方的通稿，去年的常委会点评中央书记处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尽责，做了大量有效工作，但今年变成中央书记处积极作为少了主动，履职尽责少了认真，大量工作少了有效。好明显地见到常委会认为蔡奇的工作存在不足，没有给予肯定。而蔡奇是6个常委中唯一没有上海帮背景的，纯粹是靠习近平起家。习近平最大的亲信蔡奇被常委会暗批，外界猜测不排除这个同川普再三点名要见他有关。独立媒体人蔡慎坤上个月在青英论坛节目中爆料，习近平两大心腹丁薛祥和黄小雄联手想整走蔡奇，原因是蔡奇偷偷向习近平汇报，黄小雄和丁薛祥私下瞒住习近平做了一些小动作，这个导致在20大黄小雄没有进入政治局，丁薛祥被贬到国务院做常务副总理。黄小雄和丁薛祥因此对蔡奇一直怀恨在心，那就不排除黄小雄和丁薛祥借机指控蔡奇和美国关系可疑。此外，追查国际最近获得了来自北京高层的情报说，习近平虽然仍然是大权在握，但已经是重病在身，那中共内部为接班做准备的斗争就可能变得激烈，川普的邀请就可能成为导火线。关键时刻节目说，以美国情报的厉害程度，完全能够掌握北京的政治动态。川普指定和蔡奇见面，就是在评估北京政治局势后做出的决定。可能川普想介入中共内政，目前中国经济差，中共失去了百姓的信任，川普索性趁你病攞你命。而习近平拒绝了给蔡奇见川普，已经讲明了他对蔡奇的不信任。关键时刻认为川普还未上任已经在改变全球的局势，例如上个月美国的天然气第一次在历史上静鸡鸡地抵达了欧洲，同时乌克兰终止了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的协议，欧洲结束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转向美国，这个是历史性的事件。同样的是，不排除川普正在插手中共内部，蔡奇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如果习近平信任他，他就变成邓小平一样的权臣，或者如果习近平不信任他，在中美如同开战的背景下，蔡奇就好像俄国的普里戈任，随时可能会没命。加州1月9号颁布暂停令，禁止保险公司取消或者不续签洛杉矶受灾地区的房屋保单。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州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签发了这一项的暂停令，以保护帕利塞特地区和圣盖博谷伊顿火灾地区的屋主。自从州长纽森1月8号宣布紧急状态的一年内，受灾地区的屋主不会失去保险。暂停令是受到州法保护，一般在大规模火灾后颁布，适用于所有保单的持有人，无论他们的房屋是不是遭受到损失。Lara 同时呼吁保险公司暂停执行在1月7日之前90日内签发的所有房屋不续保通知。近年来，保险公司取消了加州几十万人的房屋保险，理由是气候变迁导致到山火风险和严重性不断增加。目前还未清楚帕利塞德和其他地区有几多屋主还未有投保，但很多屋主报告说保险公司在火灾前就拒绝续保。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去年告知保险部，从去年7月开始，帕利塞德地区的1626份保单到期后就不再续保。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保险公司面临可能超过200亿美元的账单，随着火势蔓延，这个数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朝鲜日报1月10日发表文章，对南韩目前的政治动荡表示担心，引用了美国议员指，南韩政客现在不应该一味地追求政治野心。报道透露，历史上首位韩裔美国联邦参议员安迪金1月8号在华府的联邦议会上说，南韩迫切需要政治稳定，现在不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利用弹劾危机的时候。朝鲜日报认为，美国方面担心南韩有可能会从原来重视韩美同盟变为亲华反日政权。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亦都表示，南韩主导弹劾的势力正在竭尽所能破坏韩美同盟和韩美日的伙伴关系。朝鲜日报在报道中说，最初美国亦都曾经批评宣布戒严不是民主行为，但南韩在野党在弹劾的动议中直接将尹石月对抗中朝俄，并推进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列为弹劾原因的第一条。这个之后事态出现了转变，这个亦都显示了主导弹劾的南韩在野党在度损害韩美同盟。朝鲜日报说，国际社会时刻都在度关注的问题包括弹劾调查机构和政界无视宪法和法律，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和警卫处之间的冲突加剧，南韩如何克服宪法的秩序危机，和哪些势力将这个作为政治机会。日本向菲律宾无偿地提供了6亿日元的海岸监视雷达。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1月10号对日本共同社表示，打算将日本提供的海岸监视雷达设置在菲律宾最北面的巴丹群岛，这里距离台湾相当近。共同社报道说，在日本等国担心台湾有事的同时，菲律宾将日本提供的部分海岸监视雷达设置在巴丹群岛，主要是为确保巴士海峡的安全。菲律宾位于美军防止中共入侵的第一岛链，和台湾隔住巴士海峡。日本等国来讲，巴士海峡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大动脉和军事重地。布卢纳强调说，巴士海峡是承担了很多国际贸易的狭窄航路，不可以被特定的国家来控制，保持自由开放的状态是至关重要。布卢纳还提到，万一台湾有事，已经准备好了计划，被在台湾打工的菲律宾劳工撤到巴丹岛避难。 日本和菲律宾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价值16亿日元的安全援助协议。日本将会无偿地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的监视雷达、充气艇等设备，增强菲律宾的海上能力。西藏1月7日发生了 6.8 级地震，四座水库受损。路透社1月10日报道说，这个凸显了中印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大肆地设置水坝的风险。研究人员称，喜马拉雅地区大约有68座大型的水坝，还有101个项目正在规划或者建设当中，总数已经超过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同类水坝的总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水坝都面临着地震的威胁。此外，还有水库老化的问题。据中国水利部，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期间，建造的水库超过 80% 都有老化的问题。而且中国还在建造世界最大的雅鲁藏布江大坝，规模将是三峡大坝的三倍有多。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早在2022年就警告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地质不稳定性和发生地质灾难的可能性远高于中国西部其他的海流，强烈地震会造成直接伤害。范晓认为，西藏人口稀少，水电需求较低，而且水电传送成本高昂，所以没必要要搞这一类的计划。青藏高原频发地震，2008年的八级地震导致将近7万人罹难。英国财相李蕴晴即将访问中国，连日来都有议员要求他取消行程来回应港府通缉居英港人并留在国内处理经济危机。前港督彭定康直接表示，李蕴晴访华不会有任何收获，英国政府向中共下跪亦都不会挽救英国经济。彭定康对英国第四台表示，中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只是占了 0.2%， 李蕴晴的中国行救不到英国经济。彭定康说，苦恼的是英国在这里贬低自己向中共下跪，他批评英国国内有不少人妄想向中国出口更多商品，引入更多中国投资，甚至无视来自英币酬金以及中共对在英港人的监视等等。香港民主委员会国际倡议同项目高级干事刘嘉文对自由亚洲表示，英国政府没掌握到中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中国的经济有不切实际的遐想。刘嘉文呼吁英国政府不要牺牲人权换经济利益，应该争取释放香港政治犯、制裁侵犯人权的港官、撤销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外交特权等。国际特赦组织亦都在度发声明，呼吁李蕴晴在访问中国期间谈论人权问题，呼吁释放黎智英等港人。台湾立法院民众党团总召集人黄国昌日前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布民众对司法信任度的民调结果，但居然被发现各选项加埋一齐不是100%，而是110.3%。这项民调是针对柯文哲案，包括多项内容，例如你认为检察官起诉柯文哲程序是不是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结果显示，35.1%受访者认为符合公平公正，35.2%的选民认为不符合。民众党表示，民进党多年来兼指检察机关调查阻碍改革，导致人民对司法的满意度直线下跌。不过新北市议员林炳又发现，其中一题你认为控方起诉柯文哲贪污等罪的证据充分吗，认为非常充分的有 14.7%，仲算充分的有 16.5%， 不太充分的有 22.5%， 非常不充分的有 19%， 没看过报道的有 10%， 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有 27.6%， 选项商家竟然是 110.3%， 超过了 100%。 粉丝网站声量看政治共享了林炳佑的贴文，并提到先前 TVBS 民调中心针对台中市长卢秀燕做的民调结果，有 52% 支持，有 26% 不支持，有 23% 无意见，加起来居然有 101%。 粉丝网站表示， TVBS 和民众党的民调百分比总数都可以突破了 100%， 佩服佩服。1月10号，斯洛伐克首都几千人游行示威，批评总理飞佐介入俄乌天然气的争端，并同普京会面，将斯洛伐克拖向了俄罗斯。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示威组织者挥舞着对人群说，斯洛伐克是属于欧洲，我们不是俄罗斯。他挥舞着斯洛伐克和欧盟的旗，手持标语，上面写着斯洛伐克和乌克兰是站在一起的。45岁的营销专家芭芭拉表示，我担心我们的政府会引导我们向俄罗斯靠拢，兼且不站在公民的一边。主办单位估计有15000人参与了这次的抗议，人群逼满首都的中心广场。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延长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的协议后，菲佐说这个会令到斯洛伐克损失大约15亿欧元，并导致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菲佐上个月到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并威胁要报复乌克兰，可能削减人道援助或停止为乌克兰提供紧急的电力。斯洛伐克是欧洲和北约的成员国，菲佐自从2023年掌权以来，改变了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加强了和俄罗斯的关系，并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